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朝鲜距离有能力用核导弹袭击美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一位重量级的国会参议员说朝鲜问题持续升温，中国要负重大责任；19大期间朝鲜可能挑衅吗？那么美中应该如何应对呢？习近平强调的新时代许给中国什么样的未来？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启程前往中东，参加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政府代表之间的首次会议，探讨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这个协调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召开之际，利雅得跟巴格达的关系出现缓和。利雅得是蒂勒森此行的其中一站，在这7天的访问行程中，他将访问波斯湾地区和南亚。蒂勒森将在多哈跟卡塔尔领导人和美国军方官员会谈，讨论联合反恐努力以及其他地区和双边问题。接着蒂勒森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士。美国国务院没有透露蒂勒森访问上述每个国家的具体日期。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布伦南表示，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高达25%。在奥巴马前政府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伦南18日在纽约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在美国跟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高涨的形势之下，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近几十年来都更高，至少是20%。布伦南说他并不是认为冲突很有可能发生，但1/4或1/5的几率仍然太高。布伦南星期四在接受 NBC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彼此间的激烈言辞无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他强调，由于川普总统缺乏外交经验，国防部长马蒂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等政府高官们应该说服川普避免爆发冲突。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朝鲜可能距离有能力使用核导弹袭击美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他对来自朝鲜不断增加的威胁以及可能在东亚引发核军备竞赛深感担忧。蓬佩奥在被问到平壤寻求获得可以袭击美国目标的导弹技术的时候，他说，我们应当表现得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他补充说，目前他们一直在寻求这个目标，现在是考虑你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麦克马斯特在同一场合说，我们还有时间，但是我们的时间快用完了，承认和威慑是不可接受的。蓬佩奥和麦克马斯特做出这些表态之际，美国跟朝鲜官员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平壤上个月进行最近一次，也就是其第6次核试验，以及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之后持续升温。但是呢，警告朝鲜距离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也指出，在朝鲜核威胁到底有多严重，以及平壤是否能够向核打击目标发射多弹头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疑问。他还警告说，朝鲜的每一次武器试验都使得军备竞赛更加可能。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反对使用武力消除朝鲜的核威胁，表示武力不会产生效果。普京在索契的一次讲话中说，谈论预防性解除武装的打击，我们听到暗示或公开的威胁，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朝鲜星期四再度向美国发出最新的威胁，表示美国将在意想不到的时机面临意想不到的攻击。对此呢，美国国会再度表示担忧。一名重量级国会参议员星期四在华盛顿说，朝鲜问题持续升温，中国要负重大责任。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也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朝鲜危机呢，可以说是国会一直以来长期在关注并且热议讨论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朝鲜再度向美国发出了最新的一次威胁，表示美国将在意想不到的时间点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攻击。那么对此呢，这个在国会方面又是再引发了新一轮的担忧。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今天上午是出席了这个华盛顿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一个座谈会。那么他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座谈会上一开始就谈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要将这个重心放在亚洲，那么这个因为这里有最多的人口以及最多的这个经济发展。不过他这个在这个今天座谈会一开始也谈到了有关朝鲜的问题。那么他提到了说，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其他的重要官员都多次的谈到朝鲜问题目前是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官员们这么说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争取新闻版面，而是因为朝鲜的危机可以说是真的越来越白热化。不过呢，话锋一转，今天的这个加德纳参议员呢，他同时也谈到说，要解决朝鲜问题，很大的一部分中国要负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很大的一部分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危机，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今天在座谈会上他怎么说。
In China for having at least not gotten in the way of most recent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我希望中国至少不要阻碍联合国安理会最新通过的一轮制裁。中国做的已经比以前多，但是不够。我们都知道朝鲜90%的贸易仰赖中国，中国有5000多家企业和朝鲜有生意往来，其中前10家企业就占了朝鲜贸易的30%。习主席在19大发表了演说，中国即将成为，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么一来，他们也有全球责任。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于中国将是和平崛起，亦或是冲突崛起，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担负起他们应负的全球责任。而全球责任包括了解决他们邻国的问题，哪个国家破坏了区域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核武扩散。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负责任，他们一定要有些作为才行。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于韩国部署了萨德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呢感到十分的不满，因此在经济措施上呢对韩国采取了一些报复的行动。那么对此，加拿大参议员他今天在会上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他表示说，中国的做法令他感到相当的挫折，他认为如果中国对朝鲜采取同样的这个施压的政策的话，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一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听加拿大参议员他怎么说。
What frustrates me with China is that they.
令我感到挫折的是，中国对韩国的经济采取了更积极打击行动。为了报复韩国部署飞弹防御系统，比对付金正恩疯狂的行为还积极。他们造成韩国经济120亿美元的损失，使韩国在中国的工厂关闭，对中韩两国的零售业以及旅游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他们用一样的方式集中对付朝鲜，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实质的成果。
是的，除了谈到了制裁朝鲜来解决朝鲜危机之外呢，加德纳议员同时也谈到了这个美国和韩国以及日本的盟友呢要强化这个盟友的关系。那么加德纳议员同时也说到，这个目前美日同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密切的这个阶段。那么就是他也谈到说，这接下来呢与亚太的盟友呢继续合作将也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之一。乔寨
会的重点之一，那么除了朝鲜问题，在亚太区域今天还谈了哪些议题呢？
我刚刚所谈到的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呢，他一直强调的是美国接下来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呢，应该要聚焦在亚太的局势。除了这里是这个最多的人口之外，同样还有许多的经济的机会和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在国会推出了一项法案，称之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么其中呢，当中也谈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在今天会上的另外一个焦点则是有关南中国海。那么在谈到有关的话题呢，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是呼应了昨天早前一天在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他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演说，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法治以及航行自由以及普世价值观自由的这些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加德纳他参议员他是谈到说，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就美国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那么他也说，这个他的法案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也就是在倡导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这是美国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在谈到有关的话题他怎么说。
I agreed with I think it was Secretary Carter who said the United States.
我记得卡特部长曾经说过，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飞行、航行以及执行任务。我不记得他具体的说法，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持续这么做。我担心的是前任政府没有贯彻这样的政策，我希望确保现任政府会贯彻。我们所推动的法案中一部分就是将增加在南中国海的任务执行国际法的权利，同时要求各国都要遵守及承认国际法，尊重国际仲裁结果并遵守它。我们尊重国际法，也会持续坚持这么做。
We 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e must continue.
加拿大参议员呢，他在最后也谈到说，美国70%的贸易的这个行为呢，活动呢，都是会经过有关的水域，因此呢，在有关维护有关水域的自由航行的权利，可以说是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这个哈德逊的这个学者呢，他也在这个会，他是今天的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同时他也向这个和这个加拿大参议员一起讨论了说，这个有美国有史以来呢，为了这个航行自由而开战的这个次数是最高的，因此他们在开玩笑说，这个如果呢，这个想要这个挑衅美国的话，航行自由会是一个让美国真的采取行动的最好的一个这个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外界就纷纷猜测朝鲜可能会再次试射导弹挑衅北京。那么如此的话，美中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韩联社10月15号援引韩国军方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射导弹的准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完全有可能在19大期间试射导弹。最近一年，朝鲜常常在中国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时采取挑衅行动。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期间，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今年5月，朝鲜试射中程导弹，当时中国正在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学者葛莱仪说，金正恩不喜欢中国，他完全会愿意挑衅中国。
I think it's very unwise, because it will certainly.
我认为这很不明智，因为这可能会激怒习近平，可能导致习近平做出更多的行动。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3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与此同时，美韩联合军事演习10月16号开始在朝鲜半岛海域举行。朝鲜官方媒体说，这次军演将把地区紧张局势推向爆点。另外，外界猜测，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张德江退休，削弱了党内亲朝派的势力。澳大利亚人报10月17号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有在朝鲜留学背景的张德江是亲朝派的领头人。他的离去将使中共在朝鲜问题上趋向与美韩加强协作。不过，美国学者格莱仪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猜测。他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涉朝制裁等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 习近平的立场受到了任何明显的党内阻力。他说
I think China continues to want to avoid war, prevent chaos,
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第三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认为，除非朝鲜的行为威胁到了中共在中国普通人民眼中的合法性，北京的对朝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调整。韩磊最近撰文指出，即使朝鲜不断在重要活动期间给中国搅局，这对北京来说都是不能破局的举动。但如果朝鲜真如其所威胁的那样，向太平洋发射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并引爆，这将给北京制造真正的混乱，威胁中共的政权稳定。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政策研究员埃里克·戈麦斯认为，朝鲜核危机作为中国最紧要的国际问题，应该会在十九大上得以讨论，但是中国要等到美国总统川普十一月访华后，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行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是依赖非法贸易来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还有南非。过去三年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说，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还有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 4.5 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陀利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有关于川普总统对于与遇难将士的家属谈话慰问呢，这个情况呢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在川普总统跟阵亡士官家属谈话引发争议之后呢，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说明。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说明了，而且今天呢，这个简报会的气氛非常的凝重哦，因为这个凯利将军自己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自己儿子当时这个阵亡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啊，气氛是十分的这个肃穆。那么、他在简短回答两个问题之后呢，也就结束了整个的简报会，回到了这个白宫的西厢，所以今天的这个气氛感觉上都是比较沉重的。那么今天凯利将军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如果今天有个美国军人如果阵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样既定的程序。他说通常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战地的指挥官会打电话给家属，接下来呢是有可能会跟家属联系，以写书信的方式或是打电话的方式跟家属联系的，可能是国防部长，也可能是你当地的你自己的部长，例如说他的儿子呢在阵亡的时候是陆战队，因此是陆战队的部长，有可能跟家属联系。那最后呢，有可能跟家属联系的也是总统。那么他说呢，当时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曾经问过他凯利将军，问说要怎么样来跟这个所谓美军的阵亡家属做联系。那么当时他是说不建议他以亲自打电话的方式，因为如果你家里的这个有家人在海外阵亡的话，其实心情都是很沉重的，也很难过的，因此很难跟家属在讲话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分寸。如果他建议是说以书信的方式来跟他们进行沟通，不过呢，川普总统最后还是决定在本周呢亲自打电话给四名在尼日尔共和国阵亡的美军的这个士兵的家属，那么因此还惹出这个风波。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威尔逊呢，他是说川普总统在电话里面有一些让家属感到不受到尊重的地方。那么对此呢，凯利将军他今天并没有说明当时电话里面讲了什么，但是他却举出他自己儿子在过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的话。他是说呢，他说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你的儿子呢，他就在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他就在他自己想要做他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当他过这个阵亡的时候呢，他是被他自己想要的这些同袍们给包围住的。那么当他去从军的时候呢，他是知道他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呢我们美国正在与别的国家进行战争。那么今天凯利将军就说呢，当时有人对他这样讲这句话呢，其实也就是当时川普总统在电话当中想要对家属所传达的。那么在之后呢，凯利将军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川普总统曾经要媒体去问凯利将军说，你去问他当时这个奥巴马总统有没有打电话给他当他儿子阵亡的时候。那么凯利将军自己今天就自己主动的说了，他说当时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打电话给他，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总统呢不可能打电话给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家属。他说不只是奥巴马总统，布什总统也不可能打给任何一个阵亡士兵的家属，尤其是说如果美军在海外死伤的人数快速上升的时候。因此他认为说本来就不可能跟每一个家属都说上话。但是呢，他也是说他认为这个威尔逊议员呢在这个媒体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这样的话，他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也提到说过去自己的经验，他也曾经遇到过有些家属对于他自己的这个长官指挥官或是总统的慰问的这个支持呢有一些比较巨大的情绪反弹的现象。那他也说呢，当时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家属站出来然后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他们的说法，所以呢他希望说今天这个众议员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政府最新的旅行禁令由于两个联邦法院的介入没有能够执行，法院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有争议的行政令，同时判断它是否违宪。川普政府说要上诉，抗议人士星期三就在华盛顿街头抗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参加游行的人群先聚集在白宫前，举行永远不要禁止穆斯林的抗议，就像标语指明的，三次总统令中提到的八个受限国家主要都是穆斯林国家。朝鲜和委内瑞拉成为受限国家并没有让游行示威者的情绪得到缓解，他们说这个变化仅仅是为了掩盖他们所认为的动机，那就是不让穆斯林进入美国，
这个穆斯林禁令中可以增加上百个国家，但它的初衷就是禁止穆斯林，拒绝穆斯林。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他要彻底禁止穆斯林移民。
数千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庆祝法官的决定，也显示他们致力于反抗针对某个宗教的不公政策。
我们要举行这次集会，这次游行，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我们不应当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抗议履行禁令。法律每次在我们这一边。
川普总统新的旅行禁令目前还没有实施，旅行者不会马上受到限制。不过，白宫表示要和法院争出胜负。白宫指责法院的裁决有危险性的错误，并称法院的决定削弱了总统保证美国人民安全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十九大的工作报告打破许多党内常规，不仅时间特长，也首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加上了新时代。习近平不断强调的这个新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习近平却要重新加强党的控制与领导，他的新时代是否将使中国的改革开倒车，甚至走入坟墓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两位专家进行探讨。其中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他就认为习近平的新时代是在搞个人思想。金钟说，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呢，他就是要搞一个他个人的思想嘛，他要这个搞一个跟他的前任不同的属于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最重要还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以前呢，从邓开始，在政治路线上面，他基本的方针啊政策路线是没有改变的，是吧？所以现在刚才我听到这个。
吴博士
谈到，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这个，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性质做了修改，这个是习近平做了，他的前任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一直以来呢都是用八大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这个。人民的对于物质生活的物质生产的要求啊，日益增长的要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到上一届就是说十八大，他们都是用的这样一个公式。但是他现在呢，就是刚才说的，他突然把它改成是。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个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修改我觉得很不能成立啊，很不能成立。为什么？因为人民市民社会对于生产生产发展那。永远都是处于一个不够的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等于他说不充分，不平衡，这是一个常态，是吧？你因为原先说的是处于落后状态，他现在把落后两个字啊，删掉了，等于说把中国戴了可以说一百年的落后的帽子摘掉了，这就反映他这次做这个报告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就是由于这几年啊，中国的经济具体在反映在他们非常看重的这个 GDP 的这样一个数字上面，在习近平第一任这五年中间 ，GDP 已经冲上了80万亿人民币啊，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准啊，正是因为有这样高速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这次整个的这个报告啊，我觉得哈，他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一种心态呀，就是非常的骄傲啊，非常的狂热啊。那么他就不谈政治，就谈突出经济，因为经济。
嗯哼，
哎，他取得了成就嘛，
好的，
所以他这个报告有很多媒体说是政治报告，实际上官方的这个报道来说啊，没有政治两个字。
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评论员吴强博士就认为，习近平报告中提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民众对民主跟自由有很多美好向往，但是呢，报告里没有实现。吴强说，
中国现在13亿人民，他们对于所谓美好生活是有很多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向往，但是对于美好生活之外的，特别是认为民主和自由，更多的自由也有很多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反映进来。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民众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也不仅满足于生活，不仅满足于美好，而更希望更多的自由，而且特别是对比如说哪怕是农民，对于土地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他们都希望马上进行私有制的一个财产权的确认。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也是渴望马上得到一个私有产权的一个保证，那么这都是对于美好生活真正的一个之外的，在这次报道文本之外的一些追求，但是很难反映到党的目前的一个报道当中。更何况我们看这次报道一大重点是对于生态的强调，对于发展均衡的强调，那这些都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任务。那么在后工业社会其实已经超出了现代化的一些任务之外，它需要更多的民众的参与才可能来实现。但是民众的参与，也就是民主，在这个报告当中以及在如何应对和解决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实际上这个报告这个纲领的一个很大的悖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19大10月18号在北京开幕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谈到了港澳部分，提出牢牢掌握对港澳全面管制权，必须把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与保障港澳高度自治有机结合，受到了港人还有舆论的强烈关注。民主派表示，习近平讲话预示北京未来对港政策将会更强硬，港府施政空间恐怕会越来越窄。而亲中的建制派则不认同，说习近平讲话口径跟以往是一致的。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共3处提到港澳，有600多字，比18大报告长。引起香港各界关注的是，习近平2次提及在以往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没有的对港澳全面管制权，这也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注意，绝大多数媒体都将全面管制权放进报道的大标题。习近平表示，中央过去5年港澳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保持了港澳繁荣稳定。在展望未来对港方针时，习近平表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报告的讲法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高度自治权不能偏废。19大报告没有再提到，改成了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应该是对港人触动最大的一点。他说，
这样子一个提法跟一国两制基本原则跟香港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是不一样。 的是让香港人呢感到这个压力了，掌握香港的全面的管制权。这个提法呢，就是2014年呢这个政改白皮书提出来的。
香港民主派普遍认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传递了北京可能进一步收窄对港政策的信号。据港媒报道，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权说法为北京近几年对港强硬路线下了定论，相信未来北京是在全面管制权基础上实现一国两制。胡志伟强调，北京对港强硬路线只会增加对立，鼓励建制派肆无忌惮地挑动港人情绪，缩窄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空间。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表示，北京对港不会有所放松，期望北京不以高压手段处理中港关系，而是从制度上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郑宇硕教授认为，目前中港矛盾的焦点就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允许港人有选举特首和民意代表的真普选权利。郑宇硕表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显示，过去数年的对港强硬路线不会改变，而港人则希望维持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拥有真普选的权利，因此来自北京一味的强硬政策不利于香港核心矛盾的解决。郑宇硕说，
主要呢它是检视呢对香港的强硬路线呢是不会改变。香港人呢就是觉得呢，你一方面怎么说，一方面呢是说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当然就是觉得现在是明显的走样了，明显的是强调一国，强调主权安全，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的管制权，那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就没有什么进展来了。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像今年七一访港时提到港独，但指香港必须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限制责任。此外，虽然习近平提到港人治港，但是表明中央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香港的亲中建制派基本上都是拥护习近平对香港政策的提法。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习近平的报告与过去口径一致，尽管反映北京担心香港有分离失控情况，但不代表北京对港政策会更强硬。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也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说法并非新论点，承接了习近平在今年七月访港时的讲话。出席十九大的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对港媒表示，习近平提出对港澳紧握全面管制权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当中既有中央赋予香港行使权利，也包括中央本身需要行使的权利，直言中央现在真正行使有关权利，港人可能不习惯，但他坚持不会因此削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称港人只要进一步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应该会习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星期三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幕式发表政治工作报告，当中涉及台湾的部分不仅是台湾政府关注，一些分析人士也是拿出放大镜仔细检视整段涉台讲话隐含的政治意涵。多位专家的评估是，习近平对台政策仍然延续既定基调，软中带硬。有关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整段讲话中最严厉的部分就是当他提到台独威胁的那一段说法。 他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布瑞哲在该智库一篇博客文章里分析习近平19大对台讲话，他认为习近平这一段话的基调基本上没有新意，与他2016年11月与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见面时的讲话精神一致。不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遏制台独的言辞比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更为严厉。第二，对于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的用法，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中国在何时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的条件相呼应。反分裂法第二条规定，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布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论调很明显的与台湾现实脱节，他质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台独就像习近平所描述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一直以来都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对台独，也反对统一。此外，布瑞哲也质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否知道与40年前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空相比，今天这个模式更不受台湾人民欢迎。他说，难道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并给他们足够理由相信有基础来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吗？美国纽约州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说法主轴未变，包括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和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贯的立场一致，也有其政策延续性，针对台独提到的六个任何语气强硬，但提供台湾人民准国民待遇的部分又有其柔软性，因此算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王维正说，虽然习近平整段讲话并没有提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但这是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对武统台湾的前提已经有明确规范，习近平没有必要定时间表给自己设一个人为压力。他的做法是把大棒子放在台湾头顶上，保留随时打你的权利。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方宇也认为，习近平19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但比他预期中的要温和，因为习近平虽然提到九二共识，但他说的是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并没有像之前所谓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地动山摇的条件句说法。陈方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这个交流啊，然后两岸一家亲啊等等，也就是说他没有画下一个绝对的红线，说你只要不讲我们地动山摇哦，或者很恐怖哦，这种这方面的说法。所以他一方面口头上讲说哦，就是跟之前也没有什么量，就是说啊，你就是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嘛，可是就是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就是用更进一步的去逼台湾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展现出了一个稍微相对温和的这个态度。
陈方宇说，习近平这段500多字讲话的特色是顾及台湾各种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必须有相应说法，因此他的讲话就包含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亲等元素。 不过，习近平花费3个多小时来发表政治报告，这代表他要烦恼的事情很多，台湾议题就不会是他最棘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对于习近平19大涉台讲话，台湾政府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是延续对台政策一贯方针，对台湾所坚持的既定立场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及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尽管中国对台政策有既定主张与立场，但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北京当局应该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与制度的坚持。邱垂正呼吁中共领导人扬弃敌意，威吓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才有可能相向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中印关系出现波折之际，俄罗斯跟印度在10月20号，也就是星期五，在远东地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的地点临近中国边界。俄罗斯跟印度两军已经不止一次在中国边境地区联合军演，但是这一次的军演不但是首次有多兵种同时参加，而且呢，更是印度派兵最多的一次海外联合军演。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引述匿名军火出口官员的话说，到10月初为止，俄罗斯已经出口了大约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美国之后，俄罗斯目前稳坐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英国《剑士防务评论》3个月前所发表的分析报告认为，俄罗斯武器出口5年来首次出现了增长。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今年年初的分析报告说，与2014年和2015年相比，俄罗斯的武器出口2016年已经出现了增长。俄罗斯总统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不久前表示，尽管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带来了影响，但俄罗斯仍能稳定获得武器采购订单。去年武器出口出现了增长，2016年的武器出口额大约为150亿美元，估计今年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一些西方国家举行大型国际武器展览时，俄罗斯代表团的签证、参展军备样品的运输现在都受到影响限制。俄罗斯在国内正组织更多的军事展览。可人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参观这些军事展览，军火交易谈判也越来越多。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想买俄罗斯的武器。他说，中国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俄罗斯甚至同北约成员保加利亚签署了为在阿富汗使用直升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协议。俄罗斯与印度多年前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发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两国目前正完善和提升这种导弹的性能。印度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陆基型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作为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也有意采购这种导弹。可人说，在俄罗斯夏季所举行的一个军备展览会上，两国讨论了如何让俄印布拉莫斯导弹合资企业继续发展以及推销这种巡航导弹等议题。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为俄罗斯武器出口做了广告。客人说，许多新式武器装备都在叙利亚战场得到检验，外国买主对俄罗斯武器的兴趣因此提升，特别是俄军海军军舰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后，有意下单采购这种导弹的国家也大幅增加。 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都罗夫不久前表示，俄罗斯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来自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除了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外，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正成为俄罗斯武器的新买主。俄罗斯目前几乎向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出售武器。俄罗斯帮助越南打造新型海军舰队，几十年来首次向越南陆军出售先进主战坦克，同印尼、马来西亚的军火交易也非常活跃。菲律宾武器供应长期依赖美国，过去与俄罗斯没有任何武器交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五月访问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与菲律宾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开始积极互动。俄罗斯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枪械、军用卡车等轻型武器装备，但双方目前正在讨论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直升机等其他武器交易项目。可人说，俄罗斯正在同菲律宾以及印尼和泰国讨论出售华沙级潜艇。可人说，海军武器装备出口目前排在空军、陆军和防空武器之后，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将会改变，因为更多的国家希望采购海军武器装备，相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说，有的国家想立刻下单采购海军武器，但俄罗斯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无法满足。军备问题专家弗洛洛夫说，俄罗斯同越南的许多军火交易合同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签署，似乎同南中国海无关，但其他地区的形势可能对武器出口增加产生了影响。弗洛洛夫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可能对此产生了影响，比如同伊拉克所签订的军火交易合同非常突然，让人很意外。俄罗斯多年前曾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但现在伊拉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之一。为了同伊斯兰国作战，俄罗斯甚至把现役战机等一些武器装备紧急卖给了伊拉克军队。俄罗斯最近也同北约成员土耳其以及长期依靠美国武器的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但是一些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说，由于土耳其要求俄罗斯提供生产技术和设计图纸，而沙特阿拉伯则希望利用武器交易达到牵制和阻止俄罗斯与他的宿敌伊朗接近的政治目的，这两笔交易是否能够最后完成和落实仍然让人怀疑。在与中国签订了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合同后，俄罗斯与中国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有报道说，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推销新式潜艇，但交易和谈判可能已经触礁。军备问题专家们说，除了继续大量购买战机和运输机的引擎外，中国更感兴趣少量采购俄罗斯的武器然后仿制。此外，中国希望购买的是那些目前还无法开发研制的武器，而俄罗斯是否能进一步放宽一些限制也让人怀疑。未来俄中军火交易将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不管怎样，扩大武器出口可让俄罗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在与西方交恶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利用武器出口也可在北约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五启程前往中东，参加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首次会议，探讨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这个协调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召开之际，利雅得跟巴格达的关系出现缓和。利雅得是蒂勒森此行的其中一站，在这七天的访问行程当中，他将访问波斯湾地区和南亚。蒂勒森将在多哈跟卡塔尔领导人和美国军方官员会谈，讨论联合反恐努力以及其他地区和双边问题。接着，蒂勒森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士。美国国务院没有透露蒂勒森访问上述每个国家的具体日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军方正在调查四名美国军人十月早些时候死于伊斯兰圣战武装手中的事件。一名美国军人的遗体本星期送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乡。马蒂斯说，军方将尽快公布他所获取的信息。马蒂斯国防部长说，我军将士牺牲的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他说，我们国防部在讲话之前要先确信我们了解要讲的内容。十月早些时候，伊斯兰国武装在伏击了美军和尼日尔军队，四名美国军人在交火中丧生，还有四名尼日尔保安部队成员被打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布伦南说，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高达25%。在奥巴马前政府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布伦南18号在纽约出席活动的时候称，在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高涨的形势下，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近几十年来都更高，至少为20%。布伦南说，他并不是认为冲突很有可能发生，但1/4或者是1/5的几率仍然太高。布伦南星期四在接受 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彼此之间的激烈言辞无助于缓和紧张局势。朝鲜一名高级官员说，核武器是一个攸关朝鲜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朝鲜不会就核武器问题跟美国谈判。朝鲜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崔善基星期五在莫斯科防扩散会议上发言时说，美国将被迫习惯朝鲜拥核状态。他说，美国只能与朝鲜这个有核的国家和睦相处，这是平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稳定与安全所必须的。崔善基此前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曾经说，只要条件合适，平壤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他当时在奥斯陆会见了美国学者和前美国官员之后，从挪威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国际机场对记者说，如果那些条件存在的话，我们将会对话。崔善基星期五在莫斯科还重申，平壤只会在受威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他说，平壤拥有核武器及弹道导弹，但是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朝鲜是不会动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器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